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两分钟的圣经，摩西律法，也就是十条诫命，也就是十诫的第二条是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创造宇宙万物人类的神真的存在，但是他没有一个形体，没有形象，我们看不见神。因为神没有形体，所以人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代替神，而说，哎，你看，这就是我的神啊，或者说，我的神像这个。不，我们不能用笔和纸描绘神，不能用金银雕刻神。有时候圣经也提到神的膀臂或神的眼睛，但是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从亘古到如今，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明白，我们的神是无形无体的。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神不要人跪拜、感谢或侍奉别的神，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真神。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以色列国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撒玛利亚地区的饥荒很严重，那是亚哈王的京城。
厄巴底，我所以叫你做宫廷的总管家，是因为我特别信任你。如今旱灾这么严重，王宫的牲口已经死了不少，我们总要设法去找些草料来喂养这些还活着的骡马。
陛下不是已经派人去找过了吗？
他们回来报告说找不到草，谁知道他们有没有仔细的寻找。如今你我亲自出去，分别向不同的方向去找。
是的，陛下。
住在沙拉法寡妇家的以利亚又听见上帝的声音说，
以利亚，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
主啊，我去。
王宫总管家厄巴底在羊肠小道上寻找青草，忽然抬头看见以利亚从前面走来。素来敬拜耶和华的厄巴底马上向神人俯伏下拜。
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
我是。你去报告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
先知啊，我做错了什么？你竟把我交在亚哈手中，叫他杀我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不论哪一国哪一邦，亚哈都派人去找你，找不到的话，还要向王发誓说实在找不着。现在 我若去向王报告说你在这里，回头你又不在这里，那他必定杀我。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耶洗别杀众先知的时候，我曾经隐藏100位先知，分两组，每组50人分藏在两个洞里，并供应他们饼和水喝。
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天要亲自见亚哈王。
以利亚，使以色列人遭灾难的就是你吗？哼，
使以色列遭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不守他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你现在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名假先知，以及耶洗别供养的400名侍奉亚舍拉的假先知，通通到加密山上去见我。
好，以利亚，我会照办的。
亚哈，我问你，你究竟是不是一个王啊？哪有王会去听从那个无名小卒以利亚的命令？
反正我已经下令人民去加密山集合了，这回我要叫你耶洗别知道，在此下命令的乃是我。
好吧，反正我不去，我不要听那个属于以色列老上帝的唯一没有被我杀绝的先知讲话。
哪一个是常听说的以利亚先知啊？
哦，你看，正面对王和巴利众先知的那个身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的人呐、
啊。哦，就是他呀、哎！看他面对那些穿华美衣服、身份尊贵的大人物，却毫不在乎的样子啊！
就是
啊。
大家安静！
安静，安静，安静！
请注意，安静！
是不是？
现在以利亚先知要讲话。
以色列人啊，你们心怀二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上帝，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以利亚一人了，巴利先知却还有450人。请牵两只公牛犊来，一头牛献给巴利，另一头献祭给上帝。将牛杀了，切成肉块，放在柴上，却不要点火。然后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我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回答的神就是真神。
好好好，就这么办，
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你们巴利先知既然人多，可以优先选牛犊建祭坛。预备好了，就先求你们的神降火下来。
巴利的先知做好了一切准备，就开始求他们的神降火。
巴利啊，求你降火下来啊！求你降火，
拿掉这些祭物！巴利大神降火在我们的祭物上吧！巴利啊，降火！
从早上到中午，几百位巴利先知一直狂呼乱叫。有的跳上祭坛，有的用刀枪切割自己，盼望巴利见了血会降火下来。约正午时，以利亚取笑他们说：
你们声音再大些，再高些，也许你们的神是聋子，听不见，也许他在默想，在睡午觉，走开了，快大声叫醒他。
中午已过，叫声不停，但毫无反应。以利亚目不转睛地盯住祭坛 唯恐他们玩诡计，自行点火。
巴利大神，请降火下来。
快到献晚祭的时候，伊利亚请他们停止叫喊。
请大家到我这里来，我要重修耶和华的祭坛，用12块大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筑成祭坛。大家看，这祭坛完成了，还要在四周挖沟。看，木柴放好了，肉块在坛上了，现在浇4大桶水在肉和柴上。
伊利亚命令第三次泼了4大桶水在祭物上。
伊利亚，他这是干什么？木柴全部泡湿了，沟中也满了水，这湿木头怎么会着火呢？哎，他存心叫上帝无法点火，真正奇怪啊！
你看，他要讲什么话？
讲什么？
各位请听着，因你们不再侍奉真神上帝，所以给这地带来了咒诅。我请求大家归向上帝，在他面前自卑，好使他的脸再光照我们，并赐下雨来。
他和巴利的先知太不同了，他正跪下，两手高举，像是要祷告呢。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今天叫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有奉你命令行这一切事。求你答应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归向你。
闪电，熊熊烈火从天降在祭物上，烧尽了祭物，烧干了沟中的水，烧融化了祭坛的大石头。山上的众人赶忙俯伏敬拜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不敢仰望天火。
耶和华是上帝，
我姓林哈，来美国20几年。我信主大概是在1997年的时候受洗，在这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佛教徒，在家里有修行。因为我那时候做生意，我的合伙人他是很虔诚的佛教徒，我也觉得从小的这个生活的背景、文化背景，接受佛教是好像是天经地义，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就很自然的接受。也从来不去想说要证实它的真假，因为这是文化中的一个产物。我也很想把这个佛经的东西来教导我自己的孩子，所以在当时以前，我就常常每天念心经，也持一些法号，甚至跟我的合伙人，我们到加州特别去一个庙寺里面去买有关于佛教佛经的一些道具。特别买一个很质量很好的心经框起来，然后把它悬挂在家里跟办公室，还有买了佛珠，就每天回来吃法号。当时在我居住的旁边有一个邻居，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因为他的孩子跟我孩子是同年，他就邀请我孩子说，每个礼拜五他可以带我的小孩子去参加 Iwana 教会的一个活动，让他在那边就是学习圣经的话语。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哎，既然是入境随俗，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那我也不反对，我就让我的孩子去。那我孩子第一次去了 Iwana 回来，那是他小学一年级，我觉得他简直有点疯狂。因为他回来的时候，他就跟我很兴奋地讲说，他会背圣经。隔天早上，我就看到他念圣经，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蒙神的宠爱啊，就是一去就是很真的很喜欢这个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五，他就很期盼要去参加这个 Iwana 这个教会活动。我们都很喜欢孩子去，因为每次去就是我跟先生好像最好休息的时间，我们就在家里呢找很多朋友来打麻将，男的一桌，女的一桌，然后我们开始发觉他每次回来看着我们打麻将的时候就不是很高兴，脸拉了长长的。我们只是觉得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啊，反正打麻将也没有什么不好。当时是觉得说，哎，小孩子好像越来越信，越着迷了。因为有一天他回来跟我们说，忘了老师要求他们礼拜天要去做礼拜，他希望父母也一起能够跟着去，所以就要求我们带他去的那个教堂做礼拜。我们跟先生商量的结果，我们觉得我们还不想让孩子去做礼拜，所以我们想一想说，既然我们不能去做礼拜，我们也不能答应他，那我们就干脆停掉他礼拜五去阿瓦纳。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去阿瓦纳了，你就留在家里，因为我们不能带你去做礼拜，因为我的宗教信仰是佛教。当时他也不太懂什么佛教基督教，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佛教也是跟基督教一样可以成为你的信仰。我就试着要开始把佛经呢来传给他，那每天晚上就把他抓过来说，来，你来念那个持法号108遍啊，什么什么，然后心经也要念啊，我念一句他念了一句。哇，每次为了这个东西哈，他都跟我在打仗一样，他非常的拒绝。他很聪明的，他就问我说，你念那个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不知道。那你那个波罗波的什么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晓得。他说，妈妈你怎么这个样子，你都不晓得东西你也在这边一直信。我说那这是我们台湾人都是就是这样子被教导啊，反正这个东西可以保护你，你念了就没有错嘛。他就觉得我很没有智慧哦。可是其实他当时给我讲的话以后，我事后我就自己想说，哎，对呀哈，我为什么会这样子？佛经很多都是梵文写的，很难懂，而且我们念的其实就是梵文，没有把它翻译成我们国语，很多真的很不了解它实质的意义，就是了解也很难解释让孩子懂。当时我就是有一个先生就说，我都没有去真正研究佛经，我这样相信了，我是不是一个糊涂人？可是这个事情还是就慢慢过去，小孩子也没上教会，我还是继续修行。他是我唯一一个孩子哈，这是个男孩子。到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他很难管教，因为学校老师也是很多反映说他是很聪明，上课很不守规矩。我们就回想过，他当时在几年前去上教会的时候都很不错，好像他又很喜欢念圣经，好像圣经对他生命是真的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回想到那段时光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哎，这样子的，我们要不要让他再回教会？所以我们就跟孩子讲说，你要不要重新上教会啊？我们可以送你去教堂。他就跟我讲说，哎，爸爸妈妈，如果你认为教会是很好的，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去，我们应该全家都去。那我当时觉得说，他讲的实在是很有道理啊，我们常常叫别人去教会，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很好，可是自己就不去。我先生说，我们应该给自己一次机会啊，我们也不妨去了解一下。我们家附近的地方呢，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就在讲这个事情以后，我很偶然机会碰到一个朋友，他刚好也邀请我上教会，说就在我们家附近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有一个中国人的教堂。那次教会以后，我孩子也很喜欢，因为他有很多他认识的朋友。我们也发现那边也有我们认识的朋友，然后牧师的讯息都很吸引我们，我就开始觉得说，我们应该是上教会了哈。那可是我心里还是觉得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不能背叛我的神，所以我心中还是觉得我还是要信佛教，他们去信他们基督教没关系，但是我愿意为了孩子，我跟陪着他去。我这个想法呢， 我就在每个礼拜听讯息的时候，其实圣灵真的有动工哈。因为有一次我就突然想到说，我儿子几年前跟我讲的话，说圣经他用中文念就这么一本，为什么你不好好去念哈？我后来就想到是说，哎，对啊，而且是中文圣经又是这么白话哈，已经翻译好了，哎，他讲的真的是也蛮有智慧。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姐妹跟我传福音哈，我就觉得说，我的心真的是应该打开一点，不要把这个东西先拒绝在门外。我愿意跨出一步来相信神，这就是我一个信主的过程。
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上帝赐给人类的救世主。为了帮助儿子拯救世人的工作，上帝特别差派了一位先知，名叫约翰，来给耶稣铺路。这约翰是什么人呢？上帝曾经预言说，这约翰会由古代以色列大先知以利亚带领百姓回归上帝的能力。那么这位以利亚究竟在古代以色列人中曾经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呢？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说书，讲的就是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揭穿当时百姓拜的偶像是假神的故事。如果您想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列王记上18章。
清晨，以色列王亚哈按照以利亚的吩咐，召集众人都来到了加密山。一听以利亚来了，大家伙可都安静了下来。当初亚哈王啊，姑息养奸，纵容王后耶洗别，追杀迫害 耶和华的先知，设立巴利神的先知450个，逼着大伙儿拜巴利，说这才是当拜之神。大家敢怒不敢言呐、啊！现在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回来了，一定有大事发生。以利亚说，大家现在不能三心二意，立场不坚定了。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呢，就顺从巴利。大家伙不说话呀，都拿眼睛这么斜着看亚哈王，那意思是说这事儿哪由得我们做主啊，这不都因为他吗？亚哈王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心说这都我老婆张罗的，我也得管得了啊。现在做耶和华先知的可就我一个人了，那边巴利先知倒有450个，现在给我们牵两只牛犊来，巴利先知可以挑一只，另一只给我，我们各自把牛犊切成肉块，放在柴火上，不许点火。然后他们求告他们的巴利神的名，我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将火从天而降的就是真神。好啊，这大家伙一听是非常的拥护。这一会儿两只牛犊给牵过来了，以利亚对巴利先知说，你们既然人多，可以先挑一只，预备好了可不能点火啊。巴利的先知派代表牵回了牛犊，其他的人呢，拾柴的拾柴，筑坛的筑坛，切肉的切肉，人多力量大呀，这一会儿功夫准备就绪了，百姓都围过来了。这以利亚一看，好啊，现在你们可以开始求告你们的巴利神了，看他能不能将火降下来，把柴上摆的肉块给烧了。好家伙，这450个先知围着祭坛开始连蹦带跳的呼求啊，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吧。他们这人多，场面大，这表演性也强，百姓看的倒也挺带劲儿，从早上啊一直忙活到中午。您再看这牛肉是什么还是什么，半点火星都没有啊。他们心里也明白，喊了一上午累得慌是小事儿，可让这么多人看着巴利丢人，他们也寒碜呢。这时候以利亚过来了，你们得大点声啊，啊，他是神呐、啊，现在指不定干嘛呢，对吧？也许他拖着腮帮子想事儿呢，啊，也许在哪儿遛弯呢，这也许在哪儿旅行呢，是吧？没准正在睡觉呢，你们得把他叫醒啊。嗨，大家哄堂大笑，就跟看耍猴的似的。巴利这些个先知的声音这会儿是越来越大，力度也加强了，是开始自残，一直折腾到天色渐晚了。大家伙儿盯住这牛肉筷子都盯一天了，这眼睛都看酸了，眼泪都出来了，可就是没见着半点火星啊。百姓也看累了，也看腻了，这什么呀，这是根本不那回事儿。这时候以利亚说话了，大家跟我上这边来吧。大家一听呼就跟过来了。这以利亚呢，首先按照雅各子孙的数目取了12块山石，众目睽睽之下为耶和华的名垒了一个祭坛，上边铺上干柴，放上牛肉块，周围呢挖了一圈沟，然后站起来看了看，点了点头，现在你们用4只水桶打水往上浇。大家一听，什么，你浇湿了不是更不容易烧起来吗？哗，4桶水从上浇到下， 以利亚一看，再浇一次，哗，整个祭坛开始往外淌水了。大家一看，哎呦，这还能着火吗？以利亚再看，再来一次，这下子水顺着这祭坛哗哗的往下流啊，下边挖的这一圈沟，这里边都是水。大家看傻眼了，这就是点火也着不了啊。那边的巴力400个先知也都过来了，众目睽睽之下，以利亚迈步向前，亚伯拉罕、以色、雅各的神耶和华，让你救十字的仆人，在仆人面前让这百姓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是你的仆人。一场看不见又看得见的征战就要开始。先知以利亚被祭坛用水浇了个透湿，然后呼求耶和华的名，求他垂听祷告，应允恳求。当着巴力先知的面，使百姓都知道耶和华是神，叫他们回心转意。这话音未落，这透湿的柴火上忽然这一束明火出现，这越烧越旺，越烧越强，这柴火给烧的噼啪直响，石头呢给烧的啪啪也直响，水给烧了，呼呼呼的热气啊，腾腾。转眼之间呢，你再看这沟子里的水全给烧干了，一切化为灰烬。这人们开始沸腾了，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去把那450个巴力先知给我拿下，加密山坡摆战场，一场较量不寻常，究竟谁是民族神，天降明火显臂膀。
2005年4月7日夜，河南省开封县朱仙镇岳飞庙的岳飞夫人铜像被一伙窃贼偷走。据岳飞庙门上的简介说，这两尊铜像是中国仅存的岳飞夫妇铜像，铸造于清朝康熙32年。一个月之后，警方迅速侦破这起盗窃案，并找回了铜像。为了证实铜像是原件，文物专家仔细地对铜像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果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来安放在岳飞寝殿内的铜像并非是岳飞夫妇的铜像，而是一对东岳圣公圣母像。铜像的背后刻有铭文，但是这个铭文不知何时被人掩盖，使其一直以岳飞夫妇的身份受人供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在这不是岳飞夫妇的铜像前虔诚的跪拜，祈求岳飞夫妇的灵能给他们带来祝福。可悲的是，铜像的身份早就被别人隐藏，使众人受骗不浅。朋友，您想没想过，像这样的偶像究竟有多少，受骗的人究竟有多少？这也难怪，所有的偶像本来就不是真神，是人手造成的，必然也任人摆布。圣经在以赛亚44章10-17节描述了偶像诞生的过程。圣经说，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工匠也不过是人，铁匠把铁在木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臂膀锤成，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刨子刨成形状，用圆尺画了模样，仿造人的体态， 做成人形，好放在房屋中。他栽松树，得与长养，这树人可用以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了烤饼，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他自己烤火说：“哦呵，我暖和了，我见火了。”他用剩下的做了一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既然偶像随人摆布，拜偶像的益处在哪里呢？诗篇第115章第4到第8节说，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是如此。以赛亚书第46章第6到第7节还说，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其实真神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圣经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中，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诗篇第115章第3节说，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旨意行事。在以赛亚书第46章第10节中，神宣告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备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让我们抛弃所有无意的偶像，做使神喜悦的人，只有神才是靠得住的。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他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 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139，就是她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1:9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8:28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在圣经腓立比书4告诉我们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要听我们的祷告，用他十字架宝血来洁净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加添力量，赐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平安。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平安。耶利米书29:11-13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诗篇23也告诉我们，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可能在我们一些的朋友当中，有些他们还不认识主的救恩，当他们有需要困难的时候，他们去找算命师星象师。那有人问，算命星象这些已经有多久的历史呢？根据大英百科全书，从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而预测未来，算命这种的学说开始呢，是在于古巴比伦，后来传到埃及、希腊，随后传到罗马、欧洲、阿拉伯、印度、中国以及全世界。换句话说，占星术、算命术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以16、17世纪欧洲最为盛行。 以后理性主义与实用科学兴起，人们便舍弃了而日渐的衰微。不过在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里面，星象学、算命术又好像渐渐的起来。古代巴比伦星象术士、算命师乃是君王以及宫中的顾问，国家的大事大典、军队的出征必须经过他们的研究以后才能够决定。所以占星术、星象术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就是认为人的本身就是宇宙袖珍的缩影，天象与大地是互相关联的，而人的命运受到宇宙中星球位置的运行变动所影响。但是基督徒所相信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掌管人心，掌管宇宙万物，因为他是创造的主、生命的主，盼望你能够认识他，来敬拜他。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一起来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靠的是什么，倚靠的是谁。很多人说我谁也不靠，只靠自己。其实这话听起来漂亮，却不是事实。您我生活是倚靠很多的事物，只要看看今天世界上热门的事物，就会知道世人在靠什么了。今天学生要读的热门科系是电机、法律、商务。今天许多人办事情要找关系、找领导，前途茫茫的时候找算命的，女人靠化妆品、首饰、美容，男人忙着赚钱。这几个例子已经足够让我们看到世人都在倚靠什么过日子。各位听众朋友，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希望我们倚靠他。神是永恒真实的，神是生命的源头，他也是恩典真理的源头，所以神才应该是人永远倚靠的。朋友，您何不信靠神呢？距离今天2700年前的古代以色列人和许多今天的人一样，没有倚靠神，并且转而倚靠世界上的人事物。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雕刻的偶像，找占卜的、行法术的，他们靠武力、钱财、才能和人的智慧，然而就是不倚靠神。结果他们不但离开神不说，而且还藐视神，最后导致社会上面的道德败坏。各位听众朋友，请您想想，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爱他们吗？当然爱，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那么看到这一群儿女搞迷信、靠金钱、求强权，爱他们的神会怎么办呢？事实上，结果神把以色列人所倚靠的都拿走了，叫他们看清楚这些东西究竟靠得住还是靠不住。神怎么把以色列人倚靠的东西拿走呢？ 神兴起了比以色列更强大的国家来侵略他们。这时候，钱财、武力都救不了他们。寻求外在美的女人，个个被敌军羞辱得无地自容。这时候，以色列人拜的偶像散落地上，任人践踏，连自己都救不了，何况救以色列人呢？迷信偶像、武力强权、财富知识，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也是靠不住的，而且只会叫靠他的人骄傲。古今中外，世界上只有神是永恒的依靠，只有神会用真理保护您一家人的平安与幸福。各位听众朋友，您所选择的倚靠究竟是哪一个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